各位同修，我们今天《瑜伽师利论》在卷51讲义的第19页，我们进行到这里呢，在顿轮记有说明，这里算是对十个主要的项目啊，就是心意识的部分有一个简单的说明，这是它的第一个很大的段落。那接下来这个段落呢，我们要怎么理解接下来这个段落？那么我们前面对于阿拉耶识有简单的说明，再加上也有简单的说明整个修行的原则跟它的过程。那这个地方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具体的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三行啊，用这个角度来看下面这个就很清楚。那么这里是说呢，复次当辩是生骗之啊。这个辩当然是分辨了、啊，那分辨什么呢？就对于我们的事，生这个字啊，在我们的翻译当中翻为生啊，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把它当作一个类，就是事这一类。以上我们刚刚说明的心意识啊，就是阿赖耶识，还有简短的说了莫那识，也很简短的说了第六识等等。那么现在呢，就要对于它的这个片字，当然是很深入啊，普遍的了解跟观察、啊。那现在呢，就要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要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他真正在修行的过程中的一个状况。那么仍然不离开我们的心意识的，是这样子。说这个问题呢，问心清净行比丘有几种相，遍知其心。那我们上次可能有说到这个心清净行呢，从底下的回答的内容看，这应该是说他发去要去入心清净，那么而做的这一种修行的比丘，他或许成功的，或许还在过程。那底下的回答呢，是把他整个过程都有简单的说明，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了。因此这个回答呢，就是可以说从他最初的状况到他成功的状况。所以也正如我刚刚说，是很具体的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那就用三个阶段，三个明显的相貌。心当然这个主要是第六识，第六意识主要的活动的状况来做这个分辨。那我们来看他的回答。那么第一种就是杂染爱乐相，二杂染过患相，三杂染还灭方便善巧相。那实际上也可以说就是这三个过程。那么第一个过程那很明白，就是杂染了爱乐。实际上这个就是任何一个修行人啊，现前可以观察到自己内心就这个角度说所表现出来的特色跟他的活动的相貌。那么现前当下呢，主要的就是这个具有杂染性的爱跟乐这样的。所以我们看他的回答，这是第五行啊，云何心清净行比丘遍知自心杂染爱乐相，为心清净行比丘呢，作如是念：今我此心于诸杂染常夜爱乐。那这个其实是他的现前当下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的同时啊，就自己对自己有这么一个反省，就是反省到现在啊，我这个心呢、啊，长久以来啊，其实这个是断续断断续续的， 也不是他，也不是说他永远随时随地都这样，也不是这样。但是呢，是断断续续的，不客气说，也从来没断过。那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那这个地方当然是指说他明显的时候，比方说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明显的内心出现这种贪着、贪着、懒着，那么贪爱的这一种状况，这个时候啊，或者是当下，或者是事后你的回忆，那么都应该可以明白的发现，就是他这个现象。那么然后呢，这个倒数第四行了、啊，自知爱乐诸杂染矣。那这个经文当然是很简略啊，就是说做这样的了察了知或者观察，发现自己的心有这个现象。那这里头呢，含有它实际上应用对治，应用对于贪爱懒着的对治。但是这个对治呢，这里面没有说，没有明白交代它整个对治的过程，也没有明白交代整个对治所花的时间，还有它用什么方法，这里没有交代。啊，那这里就是明白的说呢，他明白了这个情形之后啊，那么当然实际上要有经有一些对治的。那么假使他的对治呢很明显的就有效果的话，那就有底下的状况，就刚刚说的呢，自知爱乐诸杂染，以自己很清楚的观察到对于杂染的东西啊，或者人或者事或者物啊，有了爱乐之后，那么实际上隐含了对于对治的法门的应用啊。然后呢，或者他这个心很强烈，这个从修止观的角度看呢、啊，这个就是正知的力量。假使他长久以来呢有修行正知跟正念，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正知跟正念被破坏掉。因此呢，这个杂染的染着的有染污的有烦恼性的念头升起，那这个时候的正知呢就能够觉察。那么正知的力量啊，一开始他只是被动的知道，被动的知道这个现象。可是呢，修止观的人呢，他要一次又一次的去培养那个正知积极跟主动的力量，积极跟主动力量，那就有一种离开这个所染着的境，然后呢恢复到自己应该专注的所缘境上面，这个力量就会比较强。所以这里虽然只是说他知道之后，如果他这个属于正知力量很强的，那么光靠这个正知力量觉察，而且呢马上能够远离的话呢，那他还是有离开这个染着的状况。所以这里继续说呢，便从有贪性出，然后呢于离贪的性安止其心。那正如我刚刚交代，如果他这个正知力量够大，当下觉察在一种警觉力，甚至有一点除或者阿折自己的这一个染着的心，那么这个阿折跟阿除的力量啊够大的话呢，他就可以远离这个贪爱跟染着的状况。就这里说的便从有贪性出，简单说就离开了，他的内心呢就不被这个有贪的这个状况所占据，就有一点空隙，有一个或长或短的一个空隙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就暂时离开了这个贪的烦恼。所以这里说于离贪性安止其心啊，那这个安止其心呢表示这个人是有培养过一定的程度的修行的安定的力量的。所以呢在这个离开了贪的这个状况啊，可以安住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或者长或者短不一定。然后呢这是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如果能维持比较长就是很理想，但是通常也不一定能维持很久。那现在这是要讲比较严重的状况，就是它不能维持很久啊。虽然短暂的安住于没有贪的状况，那我们看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尔时其心于离贪性不能安住，就是很快的，很快的呢，又变成不能安住在这个没有贪的状况，不能安住，而且呢，亦不爱乐。这个四个字很重要。我们的内心啊，刚刚讲啊，是的，不能长时间的安住在没有贪的状况。可是呢，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一个令我们困扰的，就是这里讲亦不爱乐。为什么呢？对于没有贪的这个状况啊，我们或许也有这个经验，我们内心如果没有贪一段时间之后啊，我们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你没有做什么事情，你内心里面没有什么这个动力要推动你去做什么事情，类似这样情形。因为我们平常呢有那个动力啊，多半是在贪的一个带动之下，现在你离开了贪呢，突然有种感觉好像你也没有什么事一定要去做，那么就你就觉得比较没有积极的力量，因此你会觉得这个状况令你有点无聊，你就不会很喜欢安住在这个状况。所以这个亦不爱乐，其实这个情形，但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中间阶段，一般我们修行人不知道这个中间阶段，就是呢刚刚说的离开了我们平常习惯的贪着跟好像带的有一种动力的状况，恢复到一点终止跟静止的状况。这个时候其实呢，如果这里头有那个佛法的法位，如果有法位啊，它会有一种喜乐，可是如果没有法位啊，时间稍微一久，你就会觉得刚刚讲空空洞洞的，因为离开了贪也没有其他主要的烦恼或者其他主要内涵在你心中现前了，那它就有点呈现一种空白。那这个空白对我们不习惯的人也不了解它的人呢，就会觉得刚刚讲空空洞洞的，那所以就亦不哀乐。可是呢亦无意缘，也没有这个心也没有攀缘到别的东西去，也没有啊、哦。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马上有其他的强大的牵引我们的力量，就也有这种情形。接下来呢，唯有速疾还来驱入流散驱驰有贪心中。记得这个经文经论上的交代呢，里面都没有交代到底它时间的长短。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它时间或者长或者短呢，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所以呢很快的又会回到，还来就是回到原来那个有贪心的状况，回到而且呢去入就是进入，然后呢就流散，甚至更严重的就是在这个驱尘或者驱驰，驱尘就是当然就是这个有贪心的念头啊更活跃，有很多内容出现，就是流散跟这个驱尘。前面就是只是恢复的跑回去，然后还进入那个状况，进入之后那当然就有很多的活动啊，这就是流散跟驱尘。那当然这个情形已经又恢复到他原来的状况，是这种情形的。那贪的状况是这样子，下面这个文字呢是要说贪的是这种情形，其他的也是类似的。那实际上这整个情形呢，这个阶段呢就是刚刚讲的爱乐杂染爱乐。可是我们刚刚有发现呢，这里面还分两个阶段呢，最初它是有觉察有正知，但是这个正知力量没有维持很久，又回到了原来这个杂染爱乐。那么以贪做例子， 是这种情形的。那么倒数第一行下面呢，如从有贪性，这个是省略的，就是从有贪心的状况离开，但是正如刚刚讲的，又恢复又回去的。同样的，如是啊，从有嗔有痴下略掉举不极进散乱性出，也是一样的，也是很类似的情形。广说乃至从放逸爱乐住性出，点点点点啊。接下来说，于这个常勤修习诸善法中安置其心。那后面这一段是稍微有点重复，但是它有增加了一点内涵。那我们先不马上来说明，我们倒是要看一下这个有嗔有痴下略掉举不极进散乱等等，这个值得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当然这个嗔啊痴啊是我们蛮明显的，那什么叫下略啊？这里当然还没有交代啊。那其实我觉得它有点是属于我们对于自己的信心不够，对于修行的法门不够，有点就是我们说的怯懦的心，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啊，那么就有点这个自己的勇猛精进的力量比较弱，有点想要退转啊，甚至有点觉得自己好像修不好，这都有点像下劣了。那这种时候呢，也带有一种怀疑的状况，所以这时候你的精进勇猛的力量会减弱，本来是相当有信心相当有这个欢喜，那这时候就会比较这方面正面力量会比较弱。那另外一种比较明显的是调举，这个调举是反面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杂乱的念头来干扰，使我们不能安住在应该安住的所缘上面。那当然这也是一种不极进还有散乱等等，这些是一种程度上的不同，有的更细微，有的没有那么细微，所以我们简单说明就这样。那么当然就是说广说啊，广泛的说有各式各样各式各样，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观察跟分析，那么也可以觉察到有刚刚讲的两种现象。本来这个修行的人呢，这个比丘呢应该是很勇猛精进的，有这个正知的力量，但是这个正知力量呢没有其他的方面的补，就是等于辅助他支持他的话，就是慢慢的会恢复到我们比较习惯的这个贪的状况，其他的也是一样。所以这里讲就是最后这一项呢，乃至从放逸爱乐性。那么放逸爱乐啊，这个是倒过来说的，就是我们欢喜爱乐于放逸。我们不只是放逸这个现象，我们对放逸也有一种爱乐。简单说就是习惯于爱放逸，因为放逸这个状况是我们比较容易做的。修行不客气讲有点辛苦，有点是逆水行舟，放逸有点就是顺水，那么这是我们一般的比较有惰性的容易的状况啊，所以是这样的。接下来说呢，于常勤修习诸善法中安止其心，这句话也是省略的。那这句话呢，因为它是放逸的一个反面，就是精进的恒常的精进的来修习各种的善法啊，二十页第一行啊，这个是放逸的反面，也可以说它是放逸的对峙。是这样，那当然这是一个反面了。这正如我们前面讲，他觉察了自己的放逸跟爱乐，爱乐与放逸啊，那么他就是可以鞭策自己呢，精进于去修学各式各样的善法，让各式各样的善法在我们心中升起，而且呢，身口意去实践这些善法，但是这个是刚刚讲的中间， 可以安住、安止跟安住一段时间，或长或短，是这样的。那一样的，不管他或长或短呢，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他的心又回到了放逸的状况，就是这一页的第二行，二十页第二行，尔时其心于常勤修习诸善法中，不能安住，亦不爱乐，点点点点哦。那么当然这个的描述是跟刚刚讲这个前面那一类的第二个阶段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总之呢，就会回到了原来这个放逸的状况。好，那这个这整个以上所说的呢，这两个阶段来看呢、啊，就是这里讲的第三行的下面了、啊。如是名为心清净行比丘，遍知自心杂染爱乐相，这样子。那这就是前面讲的三个主要的大段落、大项目的第一项。那这个情形，正如我前面说的啊，这个是他不客气讲，就是修行刚开始的阶段，就是这个情形。那因此，这个骗知啊，就我刚刚讲这个正知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那么，这个正知的力量要怎么样才能加强？就是下面第二大阶段。第二大阶段呢，是要用了知跟观察这一种杂染的过患。那么这种杂染的过患呢，如果我们清楚的认识啊，那会鞭策自己离开这种杂染。比方说在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就有这所谓的25方便，或者是这里头就是有阿除五欲，要离开五盖，要阿除五欲。这个阿除就是刚刚讲的了知这个五欲的过患，然后呢在我们内心当中呢告诉自己说，你如果被五欲所带过去啊，五欲的行为，贪就是身口意的行为啊，它终究会带来严重的过患。或者是现前当下，比方说我们看这个法律上面触犯法律的人，他现前当下呢就会得到很不好的果报。那就算没有现前不好的果报了，来生也是一样，那么造如是因啊，将来一样感如是的果报，贪嗔痴等等等等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警觉到这一种果报的可怕，或者现前或者未来。那么这一种因如果造下的话呢，从我们现前当下的心来看呢，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只有念头嘛，因为这个身口意来讲呢，我们一般都还算不错，就是没有发动身跟口。可是意不客气讲，我们都有或多或少在这个烦恼当中，我们的心啊被烦恼所牵动。那因为还没有具体去造身跟口的业，所以我们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过患。可是如果一天两天一次两次累积啊，你碰到了缘，你马上就会去做，你马上你身口就会带动。所以呢，即便只是意，我们都要很小心，要在只是意的状况都要去对治它，就是告诉自己说呢，这个意啊累积的话，那它迟早会发动。比方说为什么我们突然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马上这个嗔念就会现前。不是说我们之前没有嗔啊，是它还没有碰到缘，所以不马上活动，一碰到缘就很明显勾引它生出来。从勾引它生出来这个现象，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内心不是没有嗔。比方说我们在街上啊开车，突然看见前面的人开车不守规矩，突然有人超车啊，突然马路上巷子口突然冲出一辆车子，你当下那个念头 是什么性质的，就很清楚的证明我们内心都有这些种子。不止种子，就是他现前了。当然你可能没有骂他，可能没有对他做身体上的行为啊，可能心里头唠叨一下，骂他一下。但是如果严重一点，如果他你真正撞到他了，然后呢你们两个人都下了车，互相讲了一些不好的话，那就越来越严重。这些事情的源头就是你的内心。如果内心没有这个问题，比方说就算撞到了，就算下车了，跟对方交换了一些看法，如果你内心没有怪他，你是说啊自己不对，点点点点点，互相如果都能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没有牲口的接下去可能越来越衍生的严重后果。那比方说互相道歉，互相就根据法律的进行，那这一切可以很平静的解决啊。那就你的嗔就没有发动，就算你可能原来有嗔啊，那他根本不发动，就是这样的情形。那这个情形就是说，你的念头是什么性质的，它会带动。如果你没有嗔念，碰到这一种境，碰到这种缘啊，那它也不见得会引申可怕的结果。我们修行人就是这样子啊，不要等事情发生的。那么你如果警觉性高也可以，事情发生的，你赶快冷静，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那个时候你的心呢，就要改成正确的念头，不要被嗔，不要被其他的烦恼所占据，这还可以。如果你内心根本很少这种烦恼的心，那你碰到境也不怕，因为你很容易就升起正确的念头。这就是我们常讲的维持正念。维持正念要靠常常培养正知的力量，正知的力量就有刚刚讲那种警觉性，呵除不正确的，培养正确的。比方说我们如果是学念佛法门的人啊，平常你没有事就念阿弥陀佛，内心常常被正确的所缘境所笼罩，因此你那个烦恼的念头啊，力量就小。虽然这个不能彻底断除烦恼啊，可是它有明显的一个增长，像天平一样。这个在阿弥陀佛或者其他的法门都一样，你的心呢、啊，在正确的所缘境上面，长久长久围绕它上面，长久长久受这个所缘境的熏许的力量，因此你的烦恼念头就弱。虽然没断烦恼，但是它降伏烦恼的力量大，所以万一碰到境不好的境，本来会引生烦恼，会造作牲口的恶业啊，这个时候不容易造。为什么不容易造？你的心就是现前当下，你的心烦恼力量小，正念力量大，就是这样情形的。所以刚刚那个第一个阶段呢，如果你正念力量培养大，那就不容易被烦恼所这个拉过去。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情形，那怎么样才能够内心不容易被烦恼拉过去？就是要认知烦恼的过患。烦恼有形形色色啊，有很细微的，有很粗糙的，有我们习惯的，有我们比较不习惯的，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看这一大段，这是第五行，第二十页第五行，清净行比丘复能遍知自心杂染过患相。如果他修行好一点呢、啊，那他就会用这个角度，用这一个部分来警觉自己，同时也就是离开恶的，增长善的，就是能够遍知自己的内心的升起的这些杂染呢、啊、的过患，过患的这些状况。那他实际上内心怎么说呢？内心怎么产生念头呢？底下这个是一个例子，不是完全一定要照这样做，但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文具，用这个文具呢练习警觉自己的内心。未作是念，今 我此有贪心，现前当下，我现前当下这个时候这个场合有了贪心，能为自害，能为他害，能为俱害，能够伤害自己，能够伤害别人，也能够伤害自己跟他人。这个伤害也是有各种程度，但是啊，从我们学习过唯识学人来看呢、啊，一旦起了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已经造成了伤害。就算没有发动身业口业，这个念头已经造成了伤害，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哦，那这个伤害不客气讲是伤害我们的修行，细微的来讲已经有伤害，粗糙的看可能没有发生明显的。当然我们不是圣人啦、啊、我们还无法随时随地刹那刹那片刻都警觉自己啊。但是要知道任何一种烦恼念头都是一种伤害。然后呢，具体来看呢、啊、人生现法罪，人生后法罪，或者呢人生两种，人生现法后法罪。就我刚刚说的这一个贪心的念头，现在以贪心做例子，能够产生现前当下的产生引申罪报。简单讲，这个贪念的强，我有时候偶尔会看到电视的这个新闻报道，偶尔会看到电视报道说了，我现在现前就想起这个，前一阵子有人到了这个台北101里面有很多商店了、啊，竟然有人真的就去偷，然后他有各种方式的去偷，那但是没有多久就被抓到了。那当然这个偷的人呢，之前有计划，他设想好了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好，这就这里讲了，有贪心，他还发动了这个各种的这个计划，结果呢？根本没几个小时就被抓到了。现在各式各样的那个侦查的那个机器是蛮厉害的。好，那这样就自害了、啊、就害了自己了。那么当然就判了这个罪啊等等的。回想起来还真是不值得。这个小小的一个东西或许有一些价值，可是你这个付出的代价很大。通常都是因为觉得有侥幸，自己的设计啊很聪明啊等等等等啊、哦、是这样的。好，那人为他害，那么偷东西也还好啦，害别人的情况不大。如果我们现在都知道，如果他开了车要逃，在高速公路或什么地方开很快，撞到人，撞到那无辜的人，这就很明显就害了别人了、哦、这都是很多例子，我们都可以很明白的。那么这样啊，就是产生了宪法的罪。这个宪法罪就现前当下这一生明显可以感得到果报，或者法律上或者因果业报。那么人生后法罪啊，后法当然就指来世，就是这一生没得果报啊，来生果报有一天总会现前，或者轻或者重。通常这个恶业的果报啊，从那个业的力量，就等于说业的这个果则律则来看呢、啊，都是加倍，还不止加倍，加很多倍，加很多倍。比方说佛陀成道了，有一天他突然说他这个头疼三天，成佛的竟然头还会痛三天，这个不得了啊！成佛的功德那么殊胜，还会痛三天。那大家觉得很奇怪啊，佛陀就是解释一下，多久多久多久多久以前，他们住的那个村庄啊，有一条大鱼，还有很多小鱼。这个大鱼啊，就是被人家抓了，大概就放在地上吧。他的小孩子啊，那时候是小孩子，觉得好玩，去敲那个鱼头敲三下，敲那个鱼头敲三下。那这么久这么久啊，你看他这个不晓得过了多久，等到他成佛之后，那这个果报现前，他还要头痛三天呢、啊。如果换了别人，我看这不是头痛三天，这个果报可能很厉害。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为什么琉璃王要率领那个大军要去灭释迦族啊，那条大鱼就是这个琉璃王。那当时的那些小鱼，那其他的鱼就是他率领的这些军队。那当时那个村落啊，就是过去生过去生的释迦族的村落，说你看这一种业，这种果报那么久了、啊、这个琉璃王因为那一世还有其他因缘、啊、其他因缘作为缘勾引他对释迦族的这个仇恨的心，如果他对释迦族没仇恨心，这个业还不见得会感果报啊。所以你看当时造下的这个事情经过了那么久，在他那一生呢、啊，因为他的家大家知道他出生的事情，他的母亲呢、啊，等等等等那些事情就不讲那么多。所以你看看这一种国报还真是不可思议啊！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般凡夫都不知道为什么现前当下我们遭遇到那些事情，都不是没有因的，也不是没有缘。那彻底来讲，你就不要造那个因，不造那个因，就算缘来了也没事啊。要造了那个因，不晓得过多久，然后呢，缘相关的缘一带动，那就有可能得果报。像佛陀这么殊胜的，他没有什么缘啊，可是琉璃王要带军队去打仗啊，也就是一种缘。那就是讲等等等等啊、哦。那么这个念头就是讲，就我刚刚讲，一个很简单的念，他还是小孩子啊，根本没有很强烈的贪嗔痴，只是一个好玩啊、哦。可是你看对方这个被打的这个鱼啊，当然可能我猜想啊，因为经论上没讲清楚，在我猜想可能不只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村落可能那些老百姓啊，对这些鱼有一些更严重的虐待，不然不应该结这么深的啊、哦。总之，这些都来自于我们的这些烦恼的心，否则你就算把它们补回来啊，你就算只是一般的食物，也不一定会结很深的这个仇。好，这是个例子啊，就是这个现法的罪、后法的罪，都要很警惕。等到你造了因，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呢？造了因，唯一的办法就是避开那个缘，或者你要培养跟他相对峙的因。比方说，我们过去都造过很多恶业啊，现前当下恶业还没有感到果报，没有感受果报，因为还没有缘。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你积极培养善的缘，积极培养跟他相对峙、跟相冲突的缘。那没有缘的带动，那个因也不能感果报。那个因不感果报的话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加上你有对峙他的力量，这个过去造的这个恶业的种子啊，它的力量就越来越弱。弱到以后，如果你自己是得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你是成为大菩萨、成为佛，这个时候就算有缘升起，然后呢勾引带动了那个因，这个叫做我们都知道，这个叫做重罪轻报。因为你当时的力量很强啊，你不管你是初果、二果、三果，你是菩萨、你是佛啊，你因为没有我的执着，没有我的执着，所以啊，即便感那个恶的果报，对你来说那个恶业很轻。举个例子来讲吧，我们知道舍利墨界莲尊者啦，等等等等，乃至舍利佛尊都一样，没有人过去不造恶业的。那么他们在证阿罗汉之后啊，比方说他会遇到恶道、外道，外道很多，外道时时刻刻想要来伤害他们。可是像墨界莲尊者那太厉害了，没有办法。等到他后来，他们还是想办法要伤害他。这我就不讲很详细的哦。那为什么这些外道还要想伤害这个墨界莲尊者呢？一样都是过去有这些因缘， 或者那一世的语言或者过去的。可是呢，摩羯人尊者他可以承受，他可以承受，所以呢，他们对他的这个伤害，对他来讲，他不会再起这个嗔念。不客气讲，我的猜想啊，这些伤害对他来讲是，因为不觉得有我嘛，所以就算那个伤害，你没有起烦恼念头，那其他的也是一样清醒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过去都造了，正如阿罗汉一样，都造过。可是呢，如果你不让他有这个缘，然后你自己造很多善的缘，修行也是一样，你造了很多善的缘的力量，这个力量，据说呢，你有这样说的，就是说我们造的恶业呢，就像那个铁的船，这个铁船呢很大，哦，这个铁船很大，可是它不会沉到海里头，因为它是船，它可以浮在那个海面上。可是呢，这个比喻，这个刚讲这些贤圣呢，即便他过去了重大恶业，可是他因为他做成了一条船，浮在海面上，不会沉到海里头去啊。可是呢，凡夫啊，造了恶业，很小，就比喻一颗小铁的珠子，小铁的珠子啊，虽然小，可是你丢到海里头，它怎么样呢？就沉到海里头去了。这个海里头就比喻这个恶道，造的恶业虽小，可是因为是凡夫啊，他没有对峙力量，没有造那个善缘来跟他对峙，虽然小，一丢就掉进城里海里头去了。据说呢，就用这个做比喻。所以回到我刚刚讲的，我们就是要造善缘，虽然那个铁就比喻他的过去的恶的种子跟因啊，可是你把这些做成一艘大船，即便有那么重大的恶业，你把它造成大船啊，它浮在水面上，它不堕入恶趣，就是这样情形的。所以佛法不客气讲，原则是很精简，也很清楚，可是说起来也很奥妙。那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情形，然后我们要照着做，了解之后呢，就是要照着做，这样自己才能不会堕恶趣。好，那这里简单补充就这么说哈。这里又说呢，倒数第四行啊，又能为缘生彼所生身心忧苦。那么这个贪心，以它做例子啊，现前当下，它也可以变成是一种缘，它可以勾引招感过去造的恶业啊，过去造的同性质的恶业或者其他性质的恶业啊。由于贪，我们会如果碰到的语言是有抵触，那我们很容易起嗔，点点点点的，就会生出它作为语言啊，就会生出了这个生其实是带动的因，然后感的果报，有因有缘就感得了果报，这个果报当然是痛苦的，身体方面的或者心理方面的有苦的果报，那这个是很明显的，非常非常明显。我们现前当下都受这些苦啊，各式各样的苦，不管是这个八苦啦等等的，很多很多的。好，那这个贪的状况是这样的，其他也是一样，一直到最后这一项就是这个放逸爱乐也是一样。好，那这个就是第二大项，这个第二大项简单说就是对于杂染的过患，要去可以自己观察，自己观察别人，观察社会上，观察周遭环境，也可以从各式各样的经论啊故事上去，这个都很明显的。这个要编这个因果报应的书，那可以编很多很多很多，非常多。好，那这是第二大项。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过患啊真的是很明显，通常我们就是抱有那个侥幸的心理，觉得这个过患这个果报好像还很远，所以我们造恶业的时候呢就不害怕，所以众生真的是害怕果 等到果现前，我们才感到痛苦。不客气讲，真的是这样。如果众生不是这样，那也不叫众生。但是我们不能一直都是众生啊，我们要想办法摆脱众生的这一种惯性。修行就是要这样子。那我们的修行呢，就是从了解了这些事情跟道理，警觉自己。好，那下面是第三项，第三大项，那就是要应用那个方法，应用方法，应用方法，我们才能够避免自己去造这些的。好，我们看第三大项，也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倒数第二行，复作四念，持有贪心，乃至放逸爱乐心，有过患故，有意有恨，或者念恨，有灾有恼，这个是加强刚刚讲的那个第二大项第二阶段的，更明显的去看。那这个有过患，我们已经知道了，有意啊，有恨啊，有灾有恼啊。顿能记有一个引用古代的祖师大德简单的补充啊，其实这是玄奘大师的，就是说你可以用现前当下。身口意啊去看，或者就引申来生他的一个分判啊，我就不一一的去相对应。那其实这有四个啦齁，就前面那三个呢就可以对应现在，那么后面这个第一最后这个可以对应过去，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总之重点是刚刚讲的，要了解他确实有过患。那像这个疫这个字用得很好，这好像就是可以感染瘟疫的疫，好像一种病，还可以不止自己感染这个病啊，还可以感染别人。这个恨啊，就是好像我们说的意外发生的灾害，这叫恨。那灾呢，就是很巨大的，恨还不一定是巨大，灾啊很严重很巨大，可能那个影响的层面很大。那恼呢，是字面上来讲是内心的痛苦，叫恼。当然它可以是很维系的，一直绵延不断，来让我们痛苦的，就看你怎么解释这一字都可以。好，那接下来最后这一行，如是骗之自心杂染过患相异，下面就要讲方法了。复能骗之自心杂染还灭方便的善巧的相，这样子。这里先提出他的纲要，他的状况，下面再交代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那这个重点很重要啊，就是要破坏我们的杂染，要灭除我们的杂染。但是呢，不只是要，还要方法。相对来说啊，我们前面那个不客气讲，也可以稍微对应一下这个苦集灭道，苦地跟集地，现在就可以对应一下这个灭地跟道地，是这样的。但是也可以不一定要这么对应，这样的。好，这里就说要骗知，要了解，去学习或者认识这些这一个。还灭跟还灭的善巧，也就是他的方法。好，那21页第一行了，为我今不因随智杂染有诸过患，点点点点。简单的解释说告诉自己啊，这个是他整个方法的应用的第一个阶段，先要就内心上面警觉自己，就是告诉自己说呢，我现在不应该跟随着自己内心里头的杂染。那因为这些杂染呢，是有各式各样的过患，有各式各样的过失跟这个灾患、病患或者灾患都好，点点点点。那么不应该随着这一种有这些性质的心，就是有烦恼啊，这一种心的力量而转，转就是活动，不应该跟随着 具有这种性质的心的力量去活动。简单讲就是这样，这个自在是指以上这一种有过患的心的力量，那一种心也是有力量的，而且还很大。我们不要跟着他们，跟着他就是随着他的自在，是这样的。倒过来，必令自心随我势力自在而转，啊，这是倒过来，警觉勉励，告诉自己说，我的心要随着我正念，正念的力量，就是随我势力，势力当然是自己的力量啊，有力量有权势，这个势的力量，随着我的力量，而跟随着我的力量去活动。简单讲，就是要自己有把握，用正知正念的力量，而不要跟随着那些烦恼的念头。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啊，因为这个阶段包含什么内涵呢？包含了刚刚讲，知道杂染是有过患的。这一点对不起，我一定要强调，这点非常重要。这一点字面上这样念一念啊，我们可能不能感受到它的分量跟它的决定性。整个修行的法门，不管你是学哪种法门，学到多少法门，这些法门的应用在我们内心啊，要产生作用，第一个决定的关键处就是这里。那我再讲白话一点，为什么我们说佛陀讲是圣地啊，就是讲苦圣地、极圣地。为什么他讲的顺序是这样子？这个你从经论上面可能看不出来，他内在所隐含的一个心理上的原因。我简单的从我的角度说明，我们从我们这一生的从小到大的生活遭遇，还有从我们内心的活动去观察，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们曾经遭遇的很多的遭遇啊，有很不如意的，很受委屈的，很不公平的，点点点点点点，在我们没学佛法之前啊，这些遭遇如果我们内心不能化解，这些遭遇不客气讲，我先用比喻啊，它形成一种阴影，或者形成像一个石头。这些阴影或这些石头啊，有时候或者这个时候或者那时候不一定啊，它会活动，它会造成我们内心不愉快，会造成我们的性格有点偏差，看那个偏差的严重性。我现在是用很明显的例子说明了，其实你去观察了还有很多各种各样，也可能造成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不太和谐，也可能造成我们内心总是闷闷不乐，也可能造成我们好像有一点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就是说跟人在相处的时候啊，本来是很愉快的场合，可是你就好像有一点快乐不起来，总觉得到底内心不晓得怎么一回事情，是应该很快乐的啊，那些环境啊，或者遭遇啊，或者自己或者别人啊，可是你总觉得好像内心快乐是快乐，可是没有多久好像他又不那么快乐，点点点点哦，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刚讲的，我们内心是被烦恼所像一块石头一样压着，就像个阴影一样，让我们不开朗。好，那为什么讲这些事情呢？我们的修行，不客气讲啊，就是要认知我们是有这样的状况的，或者类似的状况，然后这些状况呢，就是烦恼，就是那个杂染，就是我们的痛苦，现前痛苦当下的来由。那所谓的修行就是认知我们是有这个，就像生病的人啊，你要先认知我们是有病。如果你根本不认为这是病，根本不知道是病， 的话，那你不会去应用那个药。你如果只觉得自己没有病，你不会去吃药的。那实际上从心理上来看，从烦恼来看，我们是有病的，是这样。然后呢，才会觉得说，如果内心没有这些的话，那会非常的自在，会非常的这个清安轻松。